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，我们向你问安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依然有《生命不再一样》，还有《尹之乐启示录》的诵读。
嗯，我前阵子呢去学画画，去学词画，
词画，
词画在词碟上画画，很艺术的一种东西。没联想到小燕竟然会去报这些课程吧。
因为你还有这个资本呢，你可以学一些东西。
我想做一个多才多艺的女生。
嗯，
那说回主题呢，我班上呢有很多50多岁的，算是年轻老人吧，我觉得是
应该算年轻人，
年轻老人
60多岁都不算老嘛。
嗯，他们在谈一个话题，我是完全搭不上嘴的。他说他们家的父母呢，大概是80岁90岁。突然间性格大转变，突然间脾气很暴躁，对于他们儿女有很多的要求，常常觉得儿女做得不足，常常觉得儿女呢是看着盯着他们的钱来照顾他们的。
的确在老年的时候呢，人因为面对将来啊，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很大的反差，特别是对将来没有一种把握，所以可能人呢就会急呀，会种这个性格变化呀。
但是性格真的那么容易去改变吗？一个人的性格突然之间转过来，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从这个医学上呢，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表现，就是说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，也可能是有疾病，总之就是人呢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大的反差，特别是很多精神上有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一些遗忘症啊，帕金斯症啊等等，让人的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有一些转变的。
所以我们可以推翻一个说法，就是江山难改，本性难移。这个
你说不能推翻的，还是推翻？
能推翻，因为我们说人到了某个年纪，他的性格可能会改变吗？
也就是说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以为你说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中国人历来以为这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吗？
当然人去改变人是不容易了，但是我觉得信仰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。
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老年的时候因为信仰吗？
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欣然，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你刚刚说的一些病影响，荷尔蒙啊，影响情绪啊，可能血清素不足啊之类的医学上面的问题，我们不在这里解释。但是信仰确实改变我个人的行为，虽然我现在年纪还是很年轻，我不算是老年人呐。我以前呢是很急的一个人，我经常呢觉得别人走路很慢呢，妨碍到我，我觉得我时间不够，你走快点可不可以？但现在呢，我学会平淡忍耐等待，因为天经里经常的有一个教导，就是让我们去耐心的等待，等待上主的回应，等待你的嘟哇之后，也许不会今天就会得到及时的回应，及时的帮助，可能是一种训练吧。长期下来，我觉得我的耐心是比以前多很多了。
我以为这个年岁越大越难改变，因为可能这个人的定性了嘛，
也未必。
所以按照你的讲呢，人的这个本性呢的确是容易改的，特别是呢就是说你受到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的时候呢，人真是可以去改变的。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真是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经历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你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
对，但是呢碰到一些男女关系上面，很多人失恋，很多人离婚的原因都说我们性格不合，或者是我已经尝试努力去改变自己的性格去迎合他，或者是我尝试去改变他坏的性格，但是做不到，没有能力。
的确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呢真是 很难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改变，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坏的毛病啊，一些个性啊，可能别人都知道，我自己也知道，但是没有办法改变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真正那个信仰的力量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。所以啊，天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主的能力呢，可以让我们在那个人生的里面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翻转。
嗯，像我经常听到一些接受信仰的人，他们讲一个见证的故事。以前是黑社会的大佬，以前是犯了很多事的罪人，但现在因为信仰而改变他们的人，改变他们这个心意，内心的转变是很大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当中，生命不再一样，我们会播出一个另外一种力量，福音的力量。到底这个福音的力量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改变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以赛亚先知曾经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卓尔萨当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牺牲自己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将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仍然走在传福音的道路上，继续让福音的力量施行医治、释放和拯救的大能。凡遇见尔撒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都可以改换一新，从此不再一样。就像一位相信藏传佛教的喇嘛，因为经历到福音的大能，就回转过来归信尔撒。这位男子当了超过30年的喇嘛，他当时负责预备大体，就是让往生的人进入另一个轮回。他常常在想，到底这种工作有没有作用呢？将来自己死后会去哪里呢？有一天，这位喇嘛的妻子病了，他就用尽所有佛教的仪式和方法来医治，可是妻子的病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他和家人都非常担心。就在这段非常艰难的日子里，喇嘛的女儿认识了麦西哈儿童之家其中的一个女孩，她的女儿发现儿童之家的女生跟其他人很不一样，所以就开始跟他们去教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喇嘛的妻子病得更严重，女儿就不断地求他一起去教会，因为教会一定有办法帮他们。喇嘛过了好几个月也不为所动，最后他抵挡不住好奇心，决定去一次教会。就在他去教会的那一天，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妻子奇迹般的痊愈了。喇嘛经历到这位独一主是何等的真实，所以他悔改了，他立刻决志相信尔撒。从此以后，他就立定心志，要将福音传到没有教会的地方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尔撒。为了不让多斯提走很远的路到教会聚会，信徒就邀请这位回转的喇嘛当牧师。作为一个喇嘛，改信尔撒的确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和威胁，可是在主的使用和拣选之下，他勇敢地靠主面对挑战，现在正在接受训练。主的爱使他充满信心和勇气， 使他不以福音为耻，愿意走上宣教服事的道路。他定义要装备自己，成为牧养群羊的好牧人。教会在他的带领之下，现在已经有27人信主和受洗了。多斯提，卓尔萨常常使用很多奇妙的方法，让人感受到他的同在和能力。福音的大能使人得着医治，福音的大能使人脱离罪恶，福音的大能使人找到盼望，福音的大能使人经历重生。这位喇嘛经历到卓尔萨是真实的，他才愿意归信麦西哈。他被主拣选和使用，成为努力传扬福音的牧者。多斯提，卓尔萨今天仍然在主动寻找每一个人，他仍然希望罪人悔改，脱离罪恶。可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让我们相信麦西哈以后，也要努力将主的道传开，使更多的人认识尔萨，让更多失丧的灵魂有机会经验主的大能吧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我真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他的性格是完全是完美的，就是卓尔萨。他曾经在世上33年的时间道成肉身，他应该是毫无缺点毫无瑕疵的。
的确，卓尔萨呢在地上的时候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确是找不出有任何的罪。就像当时的罗马的君王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，他说我看出他是个义人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卓尔萨呢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，而且是有力量有能力改变我们生命的。所以呢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见证就是福音的力量。一个喇嘛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接受主的救恩，生命改变，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。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患难一些困苦一些艰难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向他来读啊，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极大的能力。
这个喇嘛如果没有上主的带领，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可能回转。因为我们人给了自己很多的限制，觉得这个人那么坏，这个人他信奉其他的宗教那么虔诚，他怎么可能会跟从我们的信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千万不要限制上主的能力，就像我们常常说，主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那么大。
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《尹之乐启示录》的诵读。我们今天来读《启示录》的第18章。
启示录，天津尹之乐最后一卷书，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，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并描述最后审判。 表明尔撒的再来。
尹之乐，启示录第十八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有另一位掌大权力的天仙从天上降下来，他的荣光照亮了大地。他用强有力的声音呼喊说：倾倒了，大巴比伦倾倒了，成了恶魔的住处，各种污灵的监狱，一切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，因为各国都喝醉了他淫乱招致真主烈怒的酒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世上的商人因他奢华挥霍就发了财。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发出说：我的子民，从那座城市出来吧，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，受他所受的灾难，因为他的罪恶滔天，真主已经想起他的不义来。他怎样对待别人，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，照他所做的加倍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调给他。他怎样炫耀自己，怎样奢华挥霍，你们也要怎样给他痛苦悲哀，因为他心里常常说：我是坐宝座的女王，我不是寡妇，绝不会看见悲哀。因此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难就要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和饥荒。他还要在火中被烧掉，因为审判他的主安拉是大有能力的。地上的诸王，就是跟他一起行邪淫骄奢无度的，当看到他被焚烧所冒的烟时，就要为他痛哭捶胸。他们因为害怕他所受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说：有祸了，有祸了，这座大城，这坚固的巴比伦城啊，因为刹那间你的审判就来到了。地上的商人也为他痛哭忧伤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，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、紫色布、丝绸、朱红色布、各种香木、各种象牙制品、各种极贵重的木器、铜器、铁器、大理石制品、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面粉、麦子、牛、羊、马、车、奴仆、人的肉体和灵魂，你所贪恋的果子离开你了，一切珍馐美味、华丽的美物都从你那里消失，再也找不到了。贩卖这些货物因他发了财的商人，由于害怕他受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痛哭悲哀说：有祸了，有祸了，这座大城啊，就是一向穿着细麻布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装饰着金子、宝石和珍珠装饰的，因为刹那间这么大的财富竟荡然无存。所有船长、旅客、水手以及凡是靠海谋生的都远远地站着，他们看到了他被焚烧时所冒出来的烟，就喊叫说：有哪一座城能与这座大城相比呢？他们又把尘土撒在自己头上，痛哭哀伤，喊着说：有祸了，有祸了，这座大城啊，凡是有船航行海上的都因这座城市的财帛发了财，刹那间它竟成了荒场。天哪，你要因他高兴，圣徒们、使者们、先知们哪，你们也要因他高兴，因为真主已经在他身上为你们伸了冤。有一位大力的天仙把一块好像大磨石一样的石头举起来抛在海里，说：
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被猛烈地抛下去，绝不能再找到了。弹琴、奏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那里绝不能再听到了。各种手艺技工，在你那里绝不能再找到了。推磨的声音，在你那里绝不能再听到了。灯的亮光，在你那里绝不能再照耀了。新郎新娘的声音，在你那里绝不能再听到了。你的商人一向都是地上的大人物，万国都因你的邪术受了迷惑。先知、圣徒和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，都在这城里找到了。
使者约哈雅，这位为曼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，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，也宣告了主的公义。
刚刚我们听的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的诵读，我又留意到一个问题呢。巴比伦是不是一个比喻？不是真的说是巴比伦，是暗喻什么事情，或者背后有什么意义呢？
巴比伦呢，就是以主为敌，就是在地上很多邪恶的淫乱的这种代表。所以呢，就是当这种跟主敌对的势力呢，在最后的时候呢，他可能有很大很大的权柄，组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集团来跟主来对抗。但是呢，最后呢，讲到这个天使有个警告，就是巴比伦最后呢要倾倒的，也呼召这个所有的他子民呢，能够真正的从这个巴比伦当中能够走出来，所以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警告。那么最后呢，也宣布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结局。
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很多的罪恶，可能不公义的事情，或者很多人贪财啊，各种各样的罪恶，在那天最后的一天都会倾倒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主在现在这个时候跟我们的一个提醒，就是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做一个光明的主的儿女，能够面对各种的邪恶呢，我们要远离，更是要警惕我们的主将要再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Dusty 呢，在你的信仰当中，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每一天都这样度过的，那我们要警醒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找到真正的主的恩典，就是主尔撒要给我们的救恩，从主那里得到能力去面对。
就像一到五节呢，是上主透过天使给人类的一个警告。
在第十八章当中呢，也讲到所有的主的子民呢，因着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就欢喜会快乐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盼望的心，能够等到我们的主再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接我们。
其实呢，在世真的有很多的引诱，你发现吗？我们经常呢是被某些事情给捆绑着。你做了一些坏事，以前呢，我曾经撒谎，我经常撒谎的。我小时候，因为我怕被爸妈责备，所以呢，我做了一些行为，我会把那个试卷不及格的试卷藏起来啊，我妈给我喝的牛奶我会扔到窗外去的。那当然这些是小事情，等到稍微长大一点，做一些坏事，总觉得是心里某些力量去控制你，有一些不好的意念或者是恶念或者是坏的行为的，总觉得是那个不自由呢，被捆绑住的感觉。
的确呢，我们人呢，面对自己所做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看不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啊。其实，在主的面前，好像一个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就显出我们的不义啊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嫉妒，我们的仇恨，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。在主看来呢，这都是罪。所以呢，可能我们的 Dusty 从小我们就对罪呢这个概念可能不清楚，
不太敏感。
所以如果你有时间，你读一读天经，主对罪呢是非常敏感的，而且呢是不喜悦罪的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必须把这个罪除掉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依然的就像这个巴比伦一样，我们在邪恶，在这种以神 对抗的这个当中，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正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主的儿女。
在极难中，我心寻求，仰望等候主，求主当我忧患，背负我痛苦，我向压伤的芦苇，我想将残的灯火，主不折断不吹灭，他爱我，主是我大能背包，主是我永远的光，大山小山可迁移，但主慈爱永不离，主擦去我生我，主背膀扶持我，
天经引致了马太卷十九章二十六节说道，尔撒看着他们说，从人来看这是不能的，从真主来看却凡事都能。
很多的时候凭着我们人呢觉得是不行，但是主呢凡事都能做。记住，在主的面前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我们依靠他，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来度阿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主的力量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欢迎你通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分享。你可以通过电邮，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四@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13229966122来跟我们分享，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有什么样的提醒，都可以提出来来告诉给我们。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T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Yeah.